哎、欸，大姐，最近过干哪？
哦，你也知道，我换新工作了啦。我新工作要学的东西也多啦，啊，突然有很多业务要来啊，你知道吗？其实我那个音档已经剪完快一个礼拜了，都还没有时间上哎。我现在打开厕所，然后照镜子面，哇，我已经认不出镜子里面的自己了。又不是设计师，又不是工程师，Who am I？我是谁？
哎、欸、，For the record，是剪完了2个礼拜都不上哦。啊？难道你现在演的这出就是那个街头巷尾传唱的 Who am I?
啊？Who am I?
2460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欢迎回来，贱人543。啊，等一下，一般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应该要介绍我自己啊？啊，但是我是谁？我究竟是谁呀？
啊！你不就是内湖成武大姐吗？
好，这边我要先说明一下，这稿不是我写，这完全都是老人写，我只把它念出来而已哈。
打什么预防针呢？
哈！我不敢讲这么不要脸的词啊！原来我长得这么帅啊，真是开心啊！原来我就是那高亢又不是低频的那把声音啊！
很开心大姐重拾自我啊，发现自己很帅，真是一件好事啊。但话说从头，circl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啊，那我又是谁啊？我又个是啥人啊？
哈，你哪会不知啊？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会
我
不
是
知道
啥
你是
人
什
呢？
么人？您就是人称哥本哈根的建筑移工，A.K.A. 北欧社畜的老人呢、
啊？
你怎么会忘了自己是谁了呢？
难道我就是老人？是那把沉稳中却略带着歇斯底里的声音啊！好、啊。欢迎回来，我们有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 的建筑 Podcast 频道。但话说从头，我们这个频道又是谁啊？
你是谁叫我狂恋？贱人543呐、啊，看这把是要演多久，很累耶。等下整个你剪辑的时候，每一段都爆音，你就知道。
我跟你讲，就是要这样子剪，就是开头 opening 要有点小小的 drama。我们这声音才打了开，而且我今天又感冒。这样子让我之后声音比较有延展性，你知不？哦，
等下听众听完前面可能30秒就散小。关掉。
哎呀，这个节目哦，服务听众是很重要的事情，但自我创作价值也连带很重要啊！啊，最近过干喏？
啊，就写程式啊，戏子程式码农啊，
哦，真的，coder 就
对
对
啊，我
了。
每天就是一直输字，让它变成网页啊。
哦，啊，生活过得这么平淡哦。
哎呀，就2点一线啊，公司家里，公司家里啊，然后写写程式
啊，
啊，
话说，
写写稿啊，音频剪完之后又不发
啊，
啊，这样子之
真
类
的
的啊。
，keep 住，hold 住，不知道在 hold 什么。
对啊，好东西要留到最后啊，你不懂
hold 住
啊？
，dim on day 的一些道理。哦，啊，最近台湾要
哎，
open border，你又打算去哪边吗？
还没有看这机票，简直吓死人啊！
哦，你可以去彭佳屿外海。出去公海，然后再坐船回来，这样就出了国
哈，你说什么玩笑？我每天都出国啊！你之前是台
啊！
北到林口啊，现在是台北到汐
哦，
止啊。
对耶，从
每次从这个南港到那个汐止那一段啊，哇，那出海关一样啊。
哦，对，都要护照随身带嘛。然后你最近每天去上班，那个印章应该挤满了吧？整本都是印章。
要换
哦，
新的
真的真的，
啦。
哦，只有国徽的护
啊，
照。
是
哦
哦。
，OK。
好，阿丽嘞，你安怎？
啊，最近哦，最近日子无啥过啦，手头按伤济啦，做袂了，知无？
哎，差不多
都
啦。
手上的工作太多啊，没有加薪啊。你知道欧洲最近有流行的东西叫通货膨胀啊？对啊，冬天也要来了，我们现在听说瓦斯涨了8倍啊，冬天我看我要在家里面穿棉袄了。
啊，现在露营这么那个，你就拿一个焚火台在家里烧。
什么焚火台？怎么那什么？
现在那个露营啊，露营正红啊
，camping 哦，
焚火台拿了啊，然后架高啊，又不会把地板烧黑啊，有点烟而已啊，啊，有一点烟的是你的木头跳问题，你们那边很干，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哦、那个干的木头烧下去就一点烟而已啊，
对对对对，
啊，家里又有烟熏啊，然后你就把那个什么牛肉、鱼肉就先挂在上面啊，
鲑鱼、鲑鱼，哎哎，摸不掉，
好吃，香啊，好不好？
不瞒你说了。欧洲这边真的最近卖最好，你知道德国最卖最好的取暖工具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木材啊！
哦，对嘛，你看
返璞归真、啊，
回归原、哎，回归原始啊！
一季要过无加数，变怎？北溪一号破坑变怎 ？No stream 就是俄罗斯输天然气到欧洲那条管线破坑啊，变怎？怎么办？
北溪呀、啊，哎呀，北溪被炸掉怎么办？
北溪一号。
哎、欸，我知道台中有市政北七路啊。
Okay, 这个时候拿去山里住一晚啊，之后扛回很多木材回家烧，哎、欸，也是刚好而已啦。
刚好而已啊，对啊，什么瓦斯
八倍刚好屁事。
哎、欸，对对啊，我才不想要烧什么过去生物遗留下来的气体、欸，
烧、啊、恐龙的屁。哦，不不不，
对啊，有、什么好烧的？烧木材啦，
烧木质布比较好。什么时候回归正题啊？老赛老高顾啊！
哎，啊，好了好了，回归正轨，就是我们来讲这个。你也知道，我们开头哦，就会讲一些跟里面内容有些关系的前提啦，然后再拉赛啊。那所以开头老人唱那首《La Miserable》悲惨世界里面的向万长唱的 Who am I？
Who am I？
再讲一个，或是你可能是看电影版的，想说哎。No， 哎、欸、，Who am I？ 其实，在电影里面有两首啊，一首是开头在 Code 里面的，另外一个是那个上文强要死的时候跟那个哎、欸，忘记男主角什么名字了啊，反正上文强要死的时候还是 Who am I？ I'm Sean Banjo。反正那也是一个在讲一个要隐藏自己身份的故事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电影版，电影版除了罗斯克路唱得很烂之外，其他都不错了。
Star，
等一下，好糟。
罗斯克路，其实你看他的脸，然后唱出 Star 的时候，哦、其实还是蛮有趣的。
但如果有在接触的话，就知道《悲惨世界》有一个十周年版的，
唱得很好，是吧？
十周年版基本上每一个演员都有声有色，完美无缺，非常棒啦。然后电影版就是罗斯克路。就没办法，然后那个还有一个二十五周年的，我们不要讲太过分，反正二十五周年是有一颗老鼠屎。
好、oh, ，OK 了，反正克鲁的声音实在是太低沉了。罗素克鲁是这样子啊 ，Star in your multitudes， 超低的有没有？然后修杰克曼就超高了嘛，刚好就是高低这样子互撑。
修杰克曼，我大粉啊，他粉丝。
金刚狼。原来金刚狼也可以唱歌剧、
欸、他超强的、
欸、而且他 pitch 超高哎、欸、啊今天我们这一集是要讲 Miserable 吗、啊、Who am I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其实一个新的开端我们下一集就可以去做这一集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电影
等一下讲到哪里反正今天呢我们要回归我们的电影系列今天的电影故事呢就是一个忘记自己的故事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你不说我以为这边是可能你也知道以前那个有些电视可能八九十台那个部分啊、哦、就会有那种两个主持人在这边然后会有人打电话进来然后唱歌
的
这种节目我要不是这种节目啊我现在才了解啊
才知道
不什么建筑 Podcast
好了没有了
对啊五十几集嘞，五十几集嘞。
相较于就是《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刻意隐瞒自己身份的故事，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忘记自己身份的故事、哦、
啊！原来是存在主义的延伸导读啊！什么时尊，什么时候我们又变得如此年轻？我以为我的后半辈子只是一个奉行公司法的社畜哎、欸，
朝九晚五那种吗？啊，不然难道是我思故我在吗？啊？今天是要讲一个哦，忘记自己的故事了，忘记自己的身份的故事啊。
当然是朝九晚五那种，谁跟你朝九晚五？是朝九晚十
哦，不是朝五晚九。
朝五晚九是也可以，也可以。
你知道以前九零年代有电影叫《香港朝五晚九》还是什么？
啊，要不然你也可以讲比较现代的啊，中国那边传过来的啊，九九六啊，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每个礼拜六天
啊，越来越辛苦了。这存在主义 ，cogito ergo sum 是不是啊？我思故我在。但有时候你想不起自己的时候，自己也不存在了。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大姐，你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吧。
哦，大鼻子，你知道为什么老人今天鼻音这么重吗？然后为了要讲这集，特别去感冒，就是特别要模仿这种大鼻子的感觉。
哦，真的，哎，真不简单耶，说感冒就可以感冒啊。
对，他就是在特别讲这个人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荷兰的鹿特丹，有一部很厉害的景在荷兰鹿特丹拍的。听说你很常造访鹿特丹啊，你就是看这个电影有特别去那个地方走一走吗？
哦，这样说来，我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哇，转的真的很硬耶。
你中间空白，你要我说怎么转？好啊，好啊，好啊，来啊，
转的真好啊，
谢谢。
大姐。我跟你讲，我已经在一年里面第二次造访荷兰鹿特丹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去吗？难道是为了这个大鼻子拍的电影特别去了吗？
啊啊！我以为你以前在台北市走光华商场在走造咖一样，现在是走荷兰，现在走造咖一样，是不是？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除了机票便宜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吗？难道是红灯？没有啦，
红灯呢？没有啦，没有啦。
你有听到外面 有一些声音吗？你有听到有收到杂音吗？
有一点点，在下雨吗？
没办法，在下雨。
GG 了，下雨了是吧？
还是下了，
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每次只要你那边下雨，我就必须要唱这首。这梗已经塞到已经不行了，我要再去找更多有雨的歌，不然的话怎么塞都是这首。
还蛮多的吧，关于雨的歌，什么雨不停落下来，
雨不停留，那个太多情绪了。好了，
好了，还是难道这个鹿特丹呢？就是你这么常去，是因为跟刚刚那一趴讲自我认同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要厘清，所以你要一直去这样子，红灯区之类的。
对啊，就去那边，我思故我在。没有啦，红灯区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去那边，我思故我在嘛，现地思考，有那种场所精神之后，你就可以你就发现一些事情啊，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思绪啊。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么深啊。我就是个肤浅的人啊，这辈子也没读过几本书。
哇，你太谦虚了。
我都读漫画书。会一年里面造访两次的原因当然是鹿特丹实在是太好吃了。旅行的意义不是什么陈其贞啊，就是要揪一大堆人去鹿特丹狂吃一场亚洲菜啊，就便宜，然后那一张机票不过才钱啊，就买了去了。
哈，难道您是如此肤浅之人吗？我实在是太看错你了。我们组团已经录了51集了，我们的节目是标榜内容扎实丰富，主讲者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口出
出口成
章，
一花一世界，
天地一沙哦，
人帅真好哦，没有没有这个
啊，人丑吃草哎。
之所以会这么常去鹿特丹，是因为那边有很多认识的友人，然后有些友人就会说荷兰哦，荷兰就是台湾人的前前前前祖国啊，去拜访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嘛。鹿特丹可是当今欧洲第一大港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充满交易的钱的感觉，资本主义的味道跟香水一样的香、
Show me the money
哦。你看，最近不是大家女生都是比较疯狂那个 Jo Malone 的香水吗？那我闻起来不够香啦，那不行啊！闻一下那个资本主义金钱的味道啊，对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香水啊
！Show me the money，
如入鲍鱼之肆啊！那是臭了是吧 ？OK，
啊，那是臭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想看，这个200年前啊，开往台南热兰车城的船只啊，就有可能是从鹿特丹开过来的、啊。就把台湾的樟脑啊鹿皮啊再回去这个欧洲大卖啊、大发横财啊，
大发利市啊，
还要再来成语接龙是不是？不要考我啊，讲你下一句啊。
OK， 好啦，以前台湾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郑成功这个讨厌的人来之前，台湾曾经一度被荷兰人占领嘛，然后荷兰人东印度公司简称 VOC VOC， 他们也是占领了亚洲多个城市来做就是交易的这件事情啊。那自古以来像是鹿特丹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欧陆那边的港口，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跟台湾也是连紧紧相扣啊，台湾也是整个世界 community 的一环啊，从以前就是、
现在也是。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讨人厌的郑成功？
没有啊，因为大家都喜欢把明明道德没有到这么健全的历史人物神格化，有没有？或许是为了满足现在政府统治的理由。以前长大的时候读的课本，总是把郑成功讲像伟人一样、他们有一些特定的政治理由，必须让他是这样的角色。
对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内湖附近的什么剑潭山，听说郑成功为了要治平那个湖里面的这个水怪啊，丢了一把宝剑进去。你有没有想过，
郑成功有去过台北吗？
郑成功去过台北吗？
啊
啊！剑哪里来？他怎么来？中间这么一长段从台南到台北的路，他怎么去？
没有嘛，没有这回事
嘛。剑潭呢？
我觉得我们这集完全没有主题，我不知道扯什么，
完全发散哈。哎，
好了，那。鹿特丹这个城市其实在二战的时候观光上好，转回来主题了。老人造访鹿特丹，其实他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军密集的轰炸，所以就被炸得乱七八糟啊，就是已经过去的纹理已经被破坏殆尽了。然后相较于很多欧洲的就是古典城市，这个城市相对看起来就是哦 modernize，一切都是战后重盖的哦，现代主义哦，水平窗带什么到处都有、完全符合老师对现代城市的标准啊
的一个想象啊、或是一个教学的规范啊、那说到这个啊，前阵子这个 Battlefield 战地风云5呢，它因为它是把这个游戏的故事的时间轴是设在二战时期的游戏，刚好呢就非常具细迷疑的把当初的鹿特丹的模型给建出来。那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模型呢跟现在的鹿特丹比对的话，你会发现哇，完全不一样啊！你基本上看不太到什么过去的纹理，你只能看到一些过去留下来的痕迹。那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游戏的厂商为了要重现当年这种氛围，会做非常多的功课啊，比如说像是之前的《刺客教条：大革命》，圣母院不是被烧掉了吗？圣母院他还需要去借助他们当初建模的那些资料
细节
去参考嘛、
他们这些建模都用到一个就是 3D scanning 的技术，巨细靡遗的把一些建筑的细部就是 capture 下来。当你失去了这栋房子的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档案再找出来啊，你说哦，原来当时这边有一个食尸鬼啊，
食尸鬼
那个不是就是中国怪人的梗
哦。
那可能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 data 再去还原这个城市或者去比较。然后以前大家做田野调查，那个时候去鹿特丹做田野调查，就要回去看以前城市纹理啊，看一些老照片啊。以后啊，我们下一代人啊，他们的田野调查是把这个 Battlefield 灌到他电脑里面啊，然后开始打电动啊。
以后就戴那个 VR 头盔就进入那个啦。第二层世界就直接是我要1960年代的这个世界、然后就在里面行走这样、
真的是蛮嗨的。这个跟BIM 的概念很像，或者是 Digital Twin 就是数位双子的以前我们在那个绿箭组有讲过的概念蛮接近的，以后城市的资讯建模或建档就是会存在数位世界啦，然后总有一天大家把它翻出来的时候，例如说你孙子翻出来的时候说、阿公以前哇那个时候台北101居然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呢、就例如说这样的感慨也是蛮有趣的、
好，不要再延伸了，继续往下讲吧、
这个我要怎么剪啊？
反正啊，你现在都已经写反正前几个周末你就是一个转折，就直接讲吧。
OK， 反正啊前几个周末啊，老天没有很作美啊，从下雨下到尾啊，就跟大姐现在的台北一样啊，现地就是在下雨啊。我来到了鹿特丹，全欧洲最大的港口，他们什么舶来品都有， 亚洲超市、亚洲餐厅，什么鬼，什么好吃的，韩国菜、日本菜、中国菜，你要吃什么都有，我就来趁个机会来顺便认识朋友一下。你想说，都已经来玩了啊，不停一下，停一集 podcast 出来，好像有点可惜。所以我就去看了一部以鹿特丹为背景的电影。
我们终于要开始讲电影了是吗？我们刚刚前面大概有录了三十几分钟，我不知道这三十几分钟之内里面有包含多少鹿特丹的讯息。反正来说，我们今天就在讲电影哈。正确来说哈，不是在讲电影啊，毕竟电影没什么好讲的，而是电影场景啊。我好兴奋啊，终于又回来一个之前有做过的节目系列啊。
就跟大家讲一样啊，这电影剧情其实没有值得谈啊，就是那种周末你看完，下个礼拜再看，你会可以哦，全部忘记可以再重看的电影。它其中一个建筑相关的场景啊，在电影史上可是非常轰动一时的。
好了，今天呢要讲的电影呢，就是1998年春节上映的《我是谁》（Who Am I？
Who Am I？
哎，没错，由大鼻子成龙主演。这个如果去查一下 IMDB， 是一个不高也不低的 6.8 分。
这就是跟街上有人请你做 questionnaire 做问卷调查，有没有？从喜欢到最不喜欢，总共有五个等级，中间有一个没意见，然后你就是把问卷从头到尾问题全部选没有意见，一样的意思啊。
这就是无效问卷
啊，6.8 分，证明了这部电影在大家心里面是多么的中性哦。那大姐，你有看过这部片吗？
为了这一集，我下午看过了。
哦，真的，从头到尾哦。
对，全部看完了。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看会有印象，但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说实在的，槽点满满
啊，真的。Yeah.
可以吐槽的太多了，不如就吐天吧。
怎么教我怎么办呢？好不好？吐天。那我们要不要开门见山讲一下这出电影关于剧情的一部分哦？
啊，成龙的电影看剧情。这东西有剧情吗？
啊，不然你讲一下成龙的演技啊。
啊，成龙的演技？成龙有演技吗？啊，反正他就是一直那个脸嘛，然后就皱眉笑，皱眉跟笑，他就永远都是这种吃苦当做吃补的老好人的苦情样嘛，仿佛背着这一世代的仁义道德的脸啊。殊不知啊，
殊不知啊，他也会犯下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啊，偷吃还牵拖全人类一半人口功夫，其实跟他武打功夫差不多强而已啊。
哎，当年他讲这句话真的是气死大家。哎，他做错那件事情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女朋友。
那个时候你才12岁吧。
十几岁，对 对, 对，可能国高中嘛。没有女朋友还 我也想犯的错做不到啊。
可是那个时候你算男人吗？算什么男人？接不下去是吧？
你
想要接的梗太多了，不就接天吧？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了。
节目都在拍走啊，又没有梗可以讲，没有剧情可以讲，那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哎，这边有份稿，你念念好了。
我这算稿吗？你是空白的耶，然后就写 improv 啊。啊，反正简单来说，大家成龙嘛，他就演自己擅长的戏路啊，然后就是功夫片嘛，功夫喜剧，然后他演一个失忆的特种兵，反正调到了非洲啦，然后他一开始他就是在这个非洲大陆里面跟这些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在地居民呢一起生活。
Once upon a time， 大鼻子成龙在一场空难中幸存啊。但他因为撞到脑袋开花，不知道失去了什么记忆了，他已经忘记他自己是谁了。但他也不知道这场空难只是 CIA 的算计而已啊。
哎，反正他就在那边跟这群在地人生活一阵子，然后一直想要离开这里，想要回到他原本生活的地方。他虽然失去了记忆，但是其他的生活技能一并俱全，终于呢可以脱离这个处境，然后搭着一个美女的车子呢，到了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开始处理他的一些事情。而中间呢，经过了一些些小小的曲折，反正毕竟他是特种兵嘛，然后又失去记忆啊，这些算计的人呢，一直很想要杀他，啊，就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最后呢，用了他的计谋跟他的自律呢，终于追到了敌人的
headquarter
的总部。但没有想到聪明如他，在一个皱眉的漏算之下呢，被我们的大 boss 给骗了。
哈，
没错，透露了他的位置，这个大伯立刻派人来杀他。这时候他陷入了我是谁，为什么大家要杀我，我在哪里，我到底入了这集为了什么，哦不是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个大鼻子太强了，那最后呢就直接就杀进了这个 headquarter 里面，把大 boss 的阴谋给打破，然后接了一个本部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这出戏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本集 podcast 最 highlight 的一个部分了。
哦、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只是要讲这一段而已。哎，我们刚刚讲了他那个从整部片最重要的一个动作的场景，
就是那个 moment， 那个时阵，成龙万叹到：“我是啥人？为什么大家都没搞我台？大家都没我死嘞？”我不是在演布袋戏是吧 ？OK， 究竟我是谁？为什么大家想要让我死呢？为什么他们想要让我死？我只想要知道我自己是谁啊！成龙就被逼着跑到这个总部的大楼的顶楼，因为当时整个大楼都被封锁了，成龙没办法，只能一直往上爬，往上爬。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就爬上屋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赶。接下来要接这个大制作最重要的一个镜头。
成龙这个时候他就只剩下一个选择，毕竟前有来者后有追兵，我话都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发挥这个角色的长处，利用计算算出这个建筑物的形式足以让他从一个斜面上往下跳，而立刻呢走向屋顶的牛墙，义无反顾的跳了。
别想不开啊，不要想不开啊，成龙跳下来这栋建筑啊，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他荷兰语的名字，就是一个威廉码头 building， 威廉码头大楼。当然他在现实世界是个船运公司的 headquarter。 大姐，麻烦你用独步全球高亢中又不失低频的声线来讲一下这栋大楼，麻烦你了。 Vivian Spelve，
高亢又不是低频，少多高亢。
哇塞，
这栋在电影中作为 CIA 欧洲总部的建筑物是由已故的荷兰建筑师 Winquist 设计的。我们稍微键盘敲了一下调查这个建筑师，哇，原来是一个默默在地耕耘的建筑师，就跟你我一样。
哦，我没有在耕耘，
我不好意思，我已经不是建筑设计师了。
这个建筑师虽然我们查不到太多资料，他除了设计这个鹿特丹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他也帮了荷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馆 Le Kerkmuller 做过一个新增艺啊，那个美术馆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会再找一次机会再拜访他，然后再去吃一场
啊。重点是后面吃一场，
然后这种房子它其实在平面上是一个比较接近长方形的，它占据的是一个海港边填出来的一个像是湾岸的地方，细细长长的配置，然后盖起的是一个 94.5 公尺高，约略等于二十几层楼高的一个大楼。长方形的地块垂直拉伸起来之后是用白色的材料包被，但建筑师唯一一个让这栋房子出了名的语汇，就是前立面切割了一个接近47度角斜度的立面，在上面安装了玻璃的帷幕以采天光。
我知道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那个日本的时代剧啊，他们不知道拿武士刀在切那个木人吗？然后很帅的一刀划下去，然后那个木人这样子中间一条横线这样错开，大概这个建筑物就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切实的一个描述。它坐落的地点是鹿特丹港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节点，有一个大桥横跨着是港边两岸这样子，它刚好就是占据了这个交通节点其中一边重要的一个地块啊。如果大家对地标与交通跟城市节点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话，
Kevin Lynch 吗？
可以去听我们交通系列的 podcast 啊，那部分讲非常清楚。
那成龙这颗跳楼的镜头呢，他就是跳在我们刚刚讲的那栋建筑物的斜面上，
采天光的那个部分啊。
对，他不是真的从顶端这样垂直跳下来，要这样跳下来真的是谁还能活啊？那不管是这个45度角的这个面呢，还是从90度这个跳下来这边呢，哎，小朋友请不要在家模仿哦。哎，或是各位有心里有什么事情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心理医生，有事情先去咨询哦。
不要学成龙啊，
你是说犯了全天下的人都会犯错吗？
Anyways， 我觉得他这个人虽然说他的动作非常精彩，或者他私人学他感觉好像都不是一件太简单或是太聪明的，他天赋异禀啊，不要乱学啊。哦，
鼻子没那么大，没有办法了，
不要乱学。
那毕竟我们是学建筑的嘛，这个跳下来这个镜头哈，我们为了探讨这个合理性啊，我特别请老人哈去算了一下这个物理的古典力学啊，我们看看这到底有没有可能啊？来，老人帮我们解析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不是说好不要录这一段吗？叫你们制作人出来面对一下。
你自己去照镜子哈，制作人你啊，不然嘞？
等等，
你是什么解离性人格哦？
这题。有哪个建筑师算出来啊？快点叫技师来啊！技师嘞，技师嘞，不录了啦！等一下我拿东西摔啊，
摔键盘啊，真是摔键盘啊。10 hours later， 好，我们开始录了，3、2、1，欢迎来到我们建人543啊，老人哈、刚去找这个技师讨论一下，顺便给他一点钱哦。来，现在他刚下计程车回来录音室，来讲讲到底是怎样。
等一下，让我喝杯水啊！我刚才又被技师念了、说什么连高中物理自己也不会算啊，还要去麻烦他每秒好几千的钟点费做这种简单的计算啊！我已经拿回答案了，技师已经告诉我这题要怎么解了。
好，那为了怕大家不知道这个题目是怎么出的哈，打听好 ，Villiers Field 斜玻璃地面波长。108.5公尺，坡度呢46.7度。假设呢、
是不是87度啊？
大鼻子，不能再更斜了。
46.7
假设成龙的，假设成龙体重刚好75公斤，然后屁股呢跟铁芙蓉一样光滑，玻璃帷幕上呢没有任何竖框，不会撞到不应该撞的地方，没有下雨，不考虑空气阻力以及科氏力。成龙从屋顶上一跃而下，请问他在坡道中段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经过诚心诚意的请教技师之后，技师也大发慈悲的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
成龙大鼻子若以光滑如铁芙蓉屁股来与这个玻璃啊正面硬刚，哪一个刚？
当然是钢铁的钢嘛，毕竟我刚刚已经说了，没有任何竖框嘛、不会有什么撞到重要部位的问题。
OK， 没有啊，这边硬钢的钢应该是刚性正当钢。初始速度为零的状况之下，
哈，那我柯林大哥这么拼命的演出，居然没有人在后面推他一把吗？是我的话，我一定拿火箭炮轰了啦。
对啊，没有点初速，真的是镜头就少了一份精彩度啊。编剧嘞，叫你们编剧出来好吗？
拜托，编剧都可以写出这么没有，你觉得会有这一趴吗？
不管不管不管，经过计时计算，1/2加速度乘以时间平方后，是距离的这个公式啊，就是大家学过的高中物理。成龙如果当初直接一路滑到底，只要花上5.51秒，就可以从 Villiers Field 的屋顶滑到地表啊！
哇哦，
这么快！最终速度达到每小时140公里啊！这么快啊？怎么可以啊？大哥搏命演出，到时候如果没有活着参加电影的首映，你干丢
啊，就会成为经典啊！
真的真的真的，演戏演到爆肝。所以为了让大哥刹住车啊，让大哥可以参加首映啊，顺便参加几个影展啊，剧组把跑道分作两半啊，在中间让大哥进了一次 pit， 再滑第二轮。
什么进 pit 换这个铁芙蓉屁股吗？
即便这样，成龙分成两段去滑，也成功的达成地表最速啊！两段的尾速都可以轻松达到100公里每小时啊！
地表最速，你是说比闪电博尔特还要快吗？
当然了，成龙跟博尔特那比，
以他这个速度去跑全马，开玩笑破纪录啊！人家还在跑第1公里，他可能从后面追上来了，
真的。
一次砍掉75%世界纪录的时间，只剩25分钟，不愧是大哥啊！大哥永远是对的啊，挂重力又帅的，总是比慢慢跑还来快啊！
大哥是对的，是吧？
来一个我们本节目大概最常用的梗了吧？今日的我没有极限 ，Kyo no pokuni genkai wa nai，
太强了啦！跟你讲，我还特别去算。你知道他最终速度达到每秒钟27公尺，意思是说他如果要跟闪电博尔特正面硬刚的话，他100公尺只要跑4秒。
哇， 输惨了。
波尔特算什么咖？人家透过重力用摔的，总是比慢慢跑来的快啊！哎，太强了，太强了！哎，故事讲到这边，好像也不需要继续讲下去了哈。所以成龙从此之后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我们这集的开头是在讲我是谁吧？
哦，是吗？
我以为我们会延伸一些，或是讲一些关于 identity 的国族认同，哦，不，身份认同啊？难道他最后？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吗？我们家就这样子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快乐
傻傻的
幸福快乐，
杰森鲍尔一样吗？哦，幸福快乐日子跟什么 Jason Bourne 一样吗？最后都不知道，哎，他最后知道自己是谁了？
谁能够找到我？有啦，他到电影的最后 ，CIA 有还给他身份了。坏的 CIA 的人被逮捕之后，有一个正妹演员就告诉他真正的身份啊。90年代的电影里面，正妹都不是坏人，他真正的身份有还给他。啊，他虽然失去了记忆，可是他总是获得自己的认同了。
太硬凹了，整部电影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结束了。尤其是结尾的那个场景，完全不知道追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动到陆海空三军。
哎呀，这个其实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城市行销啊，那个时候市政府花全部的力量让成龙来拍这个电影，成龙在他现实人生中最后找到自己的认同了，啊，这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他的认同到时候是什么。
反正这部电影也是这样子啊，我是谁我记不起来，我自己是谁不重要啊，反正有人给我个身份就好了。
对啊，哇，真的真的
好呛，
啊，正邪的身份吗？
哦，
对啊，成龙是政协啦，中共政协，这大家都知道，也没什么好唱。的确，他的身份这也是人家给予的嘛，大家对他的成就认同。那政治的范畴从来不是我们节目擅长的部分啦，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但大姐刚才提到，
欸，我们只会嘴一下而已，
啊，真的真的。大姐刚才提到就是关于就是认同问题，有时候认同 identity 不是自己发现，是人家给的，这个真的非常的存在主义啊。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了。其实这个电影啊，某个程度上成龙从上面摔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了。他想象中是当时香港人对 identity 的迷茫，还是他在好莱坞走了一圈之后，终于发现就是自己的政治或者自己对出身的认同，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大姐你什么时候感到自己的认同，或是忘记自己的存在。
难道每次录影这个制作都要回答这种哲学实际上玄学的问题吗？每次都要回答，我每次都想了很久，欸，而且
当然了，考虑到你是一个业余的堪舆学大师，每次都要趁机跟你请教一下，来就是增广见闻啊，理所当然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什么时候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哦？我觉得熬夜熬到第四天的时候吧，哦，
真的
那个什么，这怎么讲？因为你熬到第四天的时候，大概你身体的血压各种数值都蛮高的，你会特别感受到你身上的各个部位的状况。一般你可能平常的时候没事啊，好好的嘛，睡饱吃好就觉得啊，身体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但是当你熬到第四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感受得到我的心跳，
心跳怎么唱？
心一跳，
再高点，再高，
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
大家已经转台了，
心一跳，不要剪进去，
当然剪啊，开什么玩笑，我制作。
反正确实是在那个时候会物理上的感受到你身体在这个空间运作的状况。平常的时候感觉不太到。
哎呀，这个成龙这一跳啊，你可以用存在主义奇克果的方式去讲，就是信仰之药。我觉得如果你这样想，一切都合理了嘛。那因为你在找自己，然后要存在主义从来就是问，哦，我为什么是我，然后我从哪来的，这种就是大家都听过的哲学问题嘛。但你刚才提到说他熬夜熬到第四天的时候会觉得，啊，那个 moment 我自己存在，因为你可能 有点就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在做这件第四天的熬夜的事情。
我觉得有经历过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欸，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怕我会回去小睡一下就起不来。我说起不来不是说睡过头，是真的就居居的这种感觉。
当下的焦虑也不会在你真正如果挂掉之后有任何的意义嘛。很显然你还是选择住熬了第四天夜，就跟成龙决定要去跳这个楼。但很长的时候大家必须过这种生命中的刺激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你那个看过那个 Inception 有没有？
嗯哼，
里面有很多 take a leap of faith。
对对，那个都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嘛，我是对这边特别有感兴趣。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
哪里有建筑啊，都在看成龙跳楼啊。
关于这节参考资料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那有一些可以去看一下《战地风云5》它那个建模跟现在状况的比对，那个比对还蛮有趣的。
对啊，那个也概括鹿特丹这个城市有多好吃哦，
没有吃的
多 modern。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用脸书 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尽快回复。
好，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
拜拜拜。所以你去鹿特丹都吃些什么？
我跟你讲，哎，那时候去了一间川菜馆。
哈，川菜馆？
去了一间粤菜，就是所谓的香港菜，那边也是粤菜。
哦，你说那个粤？
喝假！跟你讲，那个我们去川菜馆点了一只 turbo fish， 就是比目鱼。
哦，
你猜多少钱？
台币吗？
嗯，
900块。
那我贵，19欧元，大大的 turbo fish， 19欧元，笑。然后我们去吃了粤菜，吃到每一个人都饱到一个超满足。
欧罗盖达鸡，
欧罗盖达鸡，这是便宜啊，而且超好吃。跟你讲，鹿特丹就是全部亚洲的移民，全世界移民都会出现的地方，因为是港口城市啊。
哦，
食材取得又方便，然后从什么地方进口都会经过这里。
哦，
简直就是喝假，喝假，
喝假，
喝假，
喝假。